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仇敌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那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下面我们有请景深传道。
主，我们感谢你。主，虽然今天天气不那么好，但主是你自己吸引我们到你的中间。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愿你的话语像泉源那样打开，愿你自己亲自来眷顾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灵魂里面的干渴，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主，你说这些都不用怕，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世界。愿你自己的甘泉向我们打开，愿你跨过你自己仆人的有限和软弱，愿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职业规划这么的一个概念哈？应该都听说过，对不对？我记得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概念刚刚在中国兴起没多久哈。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概念呢。我毕业时候呢，如果谁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说自己是一个有职业规划的人哈，那听上去好像是一号很厉害的人物哈。就当然我们发现在现在哈，职业规划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广泛使用的这么一个词语啊。不仅大学生从开学的第一天就会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问题哈，甚至小孩子从小你就要考虑你的人生规划问题，精心设计安排如何一步一步的去走向人生的成功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市场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孩子学习兴趣班的时候哈，别问，问就是职业规划。所以这是已经是一个有点已经被滥用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哈。但其实这个词语的起源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职业规划这个词语的第一次提出啊，其实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土地，就是在 Canada， 在加拿大，一位叫做 Mary Valentich 的一个教授啊，第一次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出这个概念哈。他是提出一套科学的职业规划方法，他提出的那个时候是1978年哈。当然到今天就是Valentich 就叫做瓦伦蒂奇教授哈。瓦伦蒂奇教授他已经是加拿大一位非常享负盛名的教授，他还活着哈，他在 Calgary 大学在任教哈。他提出这个概念在1978年的时候，其实他是针对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发现女性在职业之中受到尊重的程度远比男性要低啊。 这个问题其实到今天当然还继续存在的，是不是？但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时的状况要比现在差得多。所以瓦伦蒂奇教授他本身是想提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这套方法就叫职业规划，来论证一点，就是说只要女性有一套合适的教育培训并且职业计划的话，他们在职场上的成就不会不如男性。所以职业规划这个概念，它原本不只是为自己未来打算那么简单啊，不是我们望文生义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什么？它最终所关心的是女性这个群体的，就是在职场和社会的生存价值这么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耶稣的这段比喻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很容易望文生义的。我们觉得，哎，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是不是教我们如何去做自己的职业规划呢？哈，那如果大家读完这段经文有这个印象的话，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其实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这个比喻哈，是历代圣经学者公认最难解读的一个比喻哈。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难点，比如说为什么那个管家更改了欠债人的账目之后，第八节里面那个主人还要夸他聪明呢？啊，明明主人是吃亏了，对不对？还要夸他聪明，为什么呢？又比如说啊，在第八节之后，耶稣接上一句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跟前文有什么联系啊？又比如说在第九节里面，为什么耶稣鼓励门徒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后面慢慢会跟大家讨论和去理解。基本来说，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这些难题产生的原因都跟我们对当时的文化背景不够了解有关。所以我希望给大家讲明白这些文化背景之后，大家能知道这段经文耶稣所讲的不是叫我们如何做职业规划的问题，而是在讲我们灵魂归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段经文最关键的文化背景有两处，一共有两处。第一处出现在第一和第二节之间，我们来看看第一和第二节。第一节里面讲，故事开始的时候，那个管家被别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啊，所以到第二节里面，主人就把他叫过来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啊？这译的比较拗口，思高译本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呢？啊，主人很吃惊，因为当时一般会被有钱人聘为管家，管理他整个家业的人哈，都是所谓罗马社会里面的一个叫自由人的一个阶层。那自由人就是说，罗马社会当时候最低层是奴隶，然后有农民，然后是自由人这样的一个阶层啊。所以自由人他们在罗马社会里面，他属于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他既不像奴隶那样没有自由，又不像农业工作者那样定期要给地主交租，而是在社会的一定范围里面，他们也算是一些有头有面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哈。所以接下去那句就很关键了，那主人就很吃惊，问他就是说你怎么有这事之后呢？他说了一句叫什么？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哈。这里主人对管家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如果按原文去翻译，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叫做 render your account。中文翻译叫什么？这个在我叫报账还是叫什么结账？就是最后那个结账 render the account， 最后报账哈。大家留意这个要求，其实这个要求是足以让在场的听众非常吃惊的一个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罗马社会里面呢，如果一个管家在账目上被别人告发，他面对 主恩的处置应该是什么？上法庭，然后什么？进监牢。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在这里，这位主人他没有去告这位管家，而是只是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交账。主人还信任他，还给他最后结账的机会啊。第二，炒鱿鱼走人。所以这已经是一种什么最有恩典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法。所以在第二和第三节之间啊，那个管家其实他的反应并不是说我被老板炒鱿鱼之后我赶快脑子一转危机公关啊，为自己想出一个职业规划的对策，而是在第二和第三节之间，这位管家他是处在一种被主人的恩典震撼的沉默之中，他细细思想之后做出了一个行动的决定啊。所以这是第一处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背景，管家他并没有被告上法庭，而是在第二节的时候经历了主人的恩典，可以让他交账离开啊，应该没有问题大家啊。不过你可能会问，那么既然这位管家他经历了主人那么大的一个恩典，那为什么他在之后的经文反倒什么以怨报德，反倒把主人的账务本给什么一笔一改啊，好像是为了自己的将来的利益去做准备呢？啊，这不是一个经历恩典的人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那这就牵涉到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背景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到第八节。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管家发现自己虽然被主人给赦免了，他却不知道未来怎么办。锄地和讨饭都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不对？然后第四节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知道他被炒鱿鱼之后别人还有机会请他去家里做管家。然后第五到第七节就是他的行动，他就把欠债的人叫过来哈。第一个是欠了100楼油哈，换成今天就是5000斤的油哈。管家就说你写50，哇，一下2500斤就没了哈。第二个欠了100担麦子啊，今天来说就是大概是1270斤，管家说写80，哇，一下子254斤麦子又没了哈。那我们就会觉得哇，这管家真的是以怨报德，是不是为了自己以后的职业规划哈，滥用主人的这样的一些利益啊？其实不是。这里第二个文化背景就是，其实当时听众听到这样的描述之后，他们立刻反映的是这个管家所免的账就是他以前贪污的钱，这个管家所免的账就是他以前做管家时候贪污的钱。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啊，管家税吏这种工作都是肥差啊，这是一定会贪污的工作，就好像今天在中国说起官大家都觉得是逢官必贪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管家管账和税吏收税啊，都可以什么给主人报一个数，给欠债人什么报另外一个数，中间的差额就什么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代代平安啊。很多主人知道的，没问题，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只要管家把自己的账管好就行了哈，可以任他去这么做。所以在这里，这位管家所做的并不是用他主人的钱财，用他主人的账来去买自己的职业前途，而是什么？他用自己以前贪下来的钱来给那些欠债人恩典，又可以买到自己以后去他们那工作的机会。所以到了第八节里面，主人是知道那个管家会用自己的钱补上这笔账的，所以他才会什么夸那个不义的管家，夸他很做事很聪明啊。如果你要自己掏腰包，你还夸掏你腰包的人做事聪明，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背景，就是 当这个管家他去免别人债的时候，他是准备什么？吐出自己曾经贪污的那些钱啊。所以有了这两个文化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比喻它的过程好好梳理一遍啊。这个比喻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里面，耶稣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曾经在主人的财务上不忠心的管家，被人告状之后蒙受了主人极大的恩典，主人不但没有把他放进监狱里面，而且还给了他一个最后报账的机会。他在被主人这样的恩典震撼到之后，他想出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自己曾经贪污的钱拿出来用作恩典来对待欠他主人债的那些人，同时也让自己有了后路。也就是说，这个比喻是在讲一个人蒙受了恩典之后向别人施予恩典的这么一个故事，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所在哈。其实解释比喻通常就是一个比喻只能有一个重点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哈，好像这个管家给别人的恩典的目的最后好像还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还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对不对？但在第八节之后，耶稣就向门徒解释这个问题啊。耶稣就解释说，我们来看第八节后半节，耶稣解释说，他说因为今世之子他在世事上他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耶稣在这里补充说明说，确实在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里面啊，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可能更加懂得使用类似恩典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比如说在商业谈判里面，人们都会通过让步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大的利益，或政治之上啊一些恩惠的政策来换取选民对你的支持等等等等。这些看似恩典的技巧，其实这个世界可能玩得更好，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可能你会说，哎，这些我们也会啊，对不对？那凭什么说今世之子在这上面他就要比基督徒要更加聪明呢？那我们看下去第九节，我们就会知道第九节的一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词，就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哈，就这里这个又是一个转折，耶稣要开始给门徒讲关于天国伦理的真正面貌的问题。天国里面的恩典是怎么样呢？它跟这世上这样的一个恩典游戏规则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耶稣这么说，他说天国里面的恩典是你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谁是他们？谁是朋友？谁是你要帮助的那个邻舍？其实就是那个不能报答你的撒玛利亚人，对不对？那些不能用钱财报答你的人，他们才会用真心去感激你，才会成为你的朋友。所以改教有一个改教神学家叫伊拉斯莫，他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放在穷苦人身上的恩惠永远不会被浪费，因为神都把这些存在了永恒之中。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眼中，真正的恩典是施予在那些无法还给你身上的人的恩典。那个管家能偿还主人的恩典吗？不能，对不对？那主人是把他从监牢里面赦免出去，那管家也没有机会再去偿还那主人的恩典。所以说那是看似恩典其实是自利的游戏规则，其实在光明之子的眼中根本不是什么恩典。如果我们心中认同这种价值的话，其实久而久之我们就不会容易有一种自利的思维，所以反倒是在今世的一些自利的事情之上哈，今世之子会比我们更加机灵啊，这是聪明在原文的一个翻译啊，更加机灵哈，嗅觉更加灵敏。所以大家问问自己就会知道，我们是在真的恩典上更加聪明，还是在自利的事情上更加聪明呢？ 其实神他一点都不吝惜祝福他的儿女啊，包括钱财方面。神是万有的主宰，钱财祝福其实是小事一桩啊，但他更希望我们用合适的方法去支取，而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再用这些祝福去什么祝福别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第九节里面讲到不义的钱财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不是说钱财本身是罪恶和不义的，这个短语的意思应该是我们在不义的状态之下得到的钱财，和那个管家之前贪污的钱财那样。那什么叫做我们在不义的状态之下呢？不义的状态就是赚取金钱的时候有违神的律法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不义的时候。或者我们赚钱的时候心思意念没有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不义的状态。所以这里其实大家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人敢说我们积累钱财的时候我们积累的都是公义的钱财呢？那我知道一定没有人敢说是啊，大家积累的钱财是公义的钱财。其实有人敢说也很好哈啊，其实感谢神，神他总会给我们一条出路。他并没有说这些不义的钱财你就毫无意义，而是他给了我们一条出路，是什么？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去什么结交朋友，帮助困苦的人。到了这些钱财无用的时候，神会纪念你所施予他人身上的恩典，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钱财是可能在我们不义的时候赚取的，但我们仍然能够用这些使别人看到神的恩典里面去，带人到神的面前来。其实关于不义的钱财哈，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那是在2010年的冬天里面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的学生团契里面侍奉，那年是我自己在团契侍奉，就我是在我的侍奉里面就经济最拮据的那么一年啊。在12月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啊，下一周好像真的没钱吃饭了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刚好那周呢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大一的学生换了一个大一的弟兄，他换了水痘，他换水痘就不能住宿舍了，他就必须要住到学校外面的一个酒店里面啊。然后我就去探望他哈，然后刚好他妈妈也从浙江舟山那边就是来到北京去看望他哈。他的妈妈很有意思，他的妈妈是舟山那边的一个人大代表啊，但因为身份的问题，他一直是暗暗的做门徒啊，他没去教会，他只在一个很小的家庭聚会那里面。然后我就去到他酒店的房间里面，然后就那个学生就跟他妈妈讲啊，我在全职侍奉啊，我在带这个团契等等啊。他妈妈的眼睛就好像一下看到大熊猫那样，就那啊哈，就一下好像看到大熊猫啊，你们不要这么看我啊，你们把我看我正常人就好啊。所以到我走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把我拉到了一边哈，他拉开手袋，他问我你抽不抽烟？我看到他手袋里面有两条中华烟哈，我不抽烟，但我爸爸抽烟，所以我知道。那价格不便宜哈，我当然立刻撒手说我不抽烟，我相信这是他常备的一些东西哈哈啊。然后呢，他知道我不抽烟，他拿出钱包，他拿了一叠100块钱出来哈，他说：“哎，这是给神的奉献，他让我感恩收下。”啊，当时我听到他说这是给神奉献的时候啊，我就脑子就要想哈，那是不是神知道我的苦情啊，垂听了我的祷告？那结果我就这么犹豫了一下哈，我的手就伸过去接受了他的恩惠啊，放在了我的羽绒服的口袋里面啊。但当我离开那个酒店之后啊，我整个下午我都在纠结啊，这究竟是神真的是神给我的帮助啊，还是我自己真的是太想要这个帮助了啊。然后我就整个下午我都忐忑不安。有一次当天晚上哈，刚好我要去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布道会那里啊，然后在我自己唱歌赞美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特别特别清楚地告诉我，把这些钱奉献给这个布道会。我很清楚这是神的声音，非常清楚。虽然我还是有点小担心我的吃饭问题，但我心里很高兴，我真的当时特别高兴，因为神清楚地告诉了我这个钱该得不该得，他彰显了他的同在。我也没有去数那里钱有多少张，反正我聚会完之后我就一叠就塞在了教会的奉献里面。那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其实神有更大的恩典，那是一段很美的爱情故事，我就不多讲了。欢迎大家下来交流。我的重点是什么？那次经历让我真正体会到，其实在很多困难的时候，人需要真正的安慰，是神的恩典的同在没有离弃他们，这是人能够有的真的安慰。没错，不义的钱财能够帮到人，但如果这些不义的钱财带出来的不只是物质的帮助，而是神恩典的同在，那岂不更美好？没错，神要求我们的爱心是必须有行动的，但如果我们行动的关注点不在于事情能不能做成，而是神的恩典有没有带到对方面前的时候，那岂不更美好吗？钱财有无用的时候，帮助也有无用的时候，一切的知识其实都要过去。什么是长存呢？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讲。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谈到的那个关于职业规划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很欣赏这位瓦伦蒂奇教授他对女性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其实我也更佩服他，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真的创造了一整套职业规划的一套科学的方法，直到今天大家还在使用。其实在很多的他的 YouTube 的演讲里面，我发现瓦伦蒂奇教授都一直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说他要为女性的利益而发声。其实我自己也会去看一些女权主义的作品，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是我知道其实我自己的性别是不能更改的，我需要去多换位去聆听，才能更明白我无法经历的女性的性别，她们所经历的事情和感受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我在暑假的时候，我跟一位国语堂的姊妹，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女权主义的一次思想交流。其实我自己特别感谢她的坦诚，她的分享也特别扩宽了我的眼界。我想弟兄姐妹们，其实你们也不用害怕这些思想，他们很多是有历史渊源的，有些甚至他们的出发动机是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并对话的话，其实这些思想也不会去了解福音和与我们对话，对不对？其实我也很喜欢大家来跟我交流这些。是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其实瓦伦蒂奇的方法确实帮助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虽然今天社会学的调查表明，职场性别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其实比70年代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不过有一点问题我想让大家也一同思考的，这问题就是，其实女性她在职场地位的提升是否意味着她们的生活就等于更加幸福呢？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跟我的太太刘爽在一次聊天中发现，因为她跟我说，她说其实现在生活对女性的要求好像比以前更高了，你不仅要读好书做好工作，你还要像以前那样把以前当尽的做家务生小孩带小孩的义务全都完成了。所以职业技能提高是否就能让女性更加幸福呢？这是一个值得打问号的这么一个事情。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很多的女性问题它不单单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什么男女两个角色共同有的问题。女权问题它也不只是女性如何获得更大权利的问题， 它更是男人如何不滥用权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当初罗马帝国里面，没有任何的作品它比圣经在历史里面更尊重女性，并且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哈，女性她多次作为了故事的主角。玛利亚她是生耶稣的母亲，生主之母。复活的时候第一个见到主耶稣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一位女性。甚至在初代教会里面，女性是可以担任带领的角色。这些在犹太社会里面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发现圣经的经文里面很少讲如何提升女性的能力和权利，而是更多讲什么？如何去给男性和女性一个合一的角色，让男性更加好的用他的能力去服侍和爱。比如使徒保罗他会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的爱，这是保罗对男性的要求，对不对？使徒彼得也这么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那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从来不会政治正确啊，从来不会说男女的能力就一样，他会直接说妻子就是比你软弱。但解决这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妻子怎样用一套科学的训练变强，或者是科学的训练你的妻子变强，而是什么？丈夫你应当放下自己的刚强来爱你的妻子。所以如果瓦伦蒂奇教授他用来改变女性地位的方法叫做职业规划，用科学的方法来提升女性的职业技能的话，我想圣经里面的方法可以叫做灵魂规划，用恩典的方法来改变两个性别，特别是男性性别里面有罪的意识。但现在瓦伦蒂奇教授他人在世，我无法对他的思想做一个盖棺定论，仍有可能改变。但我想对于圣经的思想我们是非常清楚，圣经在历史中已经证明圣经对女性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够什么？对我们灵魂的改变，它是从一种恩典的进入来改变我们对性别的一种看法，这就是圣经里面灵魂规划的方法。那当然在我们今天我们再去谈职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跟女权运动是没关系的，我们也不是在谈女权运动。所以各位同学们啊，你该做职业规划你还是要做职业规划，这是我们在小事上当尽的责任，对不对？但既然我们在小事上我们尚且如此的用心，我们何不在大事上更加用心呢？我们在我们的职业上尚且如此用心花时间去规划，那么我们是否也给我们的灵魂做合适的规划？当你的职业无用的时候，当你的技能无用的时候，你给予别人恩典的习惯会帮你度过灵魂的难关。什么叫做职业无用的时候？什么叫做灵魂的难关？生老病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这些都是灵魂里面的危机。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人生之中重要的东西跟你现在如何拼命去做投资职业规划根本无关，而是跟你的灵魂中效法主施予恩典这个习惯非常有关系。所以通过今天这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如何可以学习主的恩典，如何可以给我们的灵魂做规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看到在整个比喻里面，主你是那位施恩的主人，你是那位真正在我们还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恩典给予我们身上，重新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去管理你的账目的这样的一个主人。主，让我们去效法你，让我们也懂得像那位曾经不义的管家那样，我们懂得 把我们以前这是所亏欠的，把我们以前所得的施与别人恩典，好让别人知道你自己的恩典，给我们这样选择的智慧，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